欢迎收听我们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目前定居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原来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女作家丁晓琪。说起丁晓琪的名字呢，我想可能不少的朋友呢都知道或者听说过她哈。那我原来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曾经读过她的小说哈，也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她来澳大利亚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在澳大利亚呢曾经创作过剧本，而且也导演过一些剧目。那么在澳大利亚同时他又成功的转型去经商。今天我们就把丁晓琪请到我们的播音间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故事。丁晓琪你好。
刘江你好。
先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从上小学2年级就文化大革命了，停学了差不多5、6年啊，然后到初中3年级又重新回到学校。初中毕业了就下乡当知青，当了将近3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呢，第4次全军文艺汇演，各军都在招人才，进了海政歌舞团。
当兵了。
当兵了。在海政歌舞团的编导，就是写东西，当编导，在海政歌舞团当了13年。
你是一个军队背景家庭出来的孩子。
啊、对。
然后你说2年级就没有学上了，然后你说你还要到农村去插队，是不是在那样一个年代你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磨难？
就是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呢，就是66年就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呢，然后这个中国被第一批揪出来的人呢，就是一些作家。所以呢，中国当时有4部大毒草，刘志丹、什么海瑞罢官，还有抓壮丁。我爸爸就是抓壮丁的。哎，我有点，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知道，太小了。但是我知道我爸就是4个大毒草的作者之一，是抓壮丁的作者。所以呢，就66年就被打倒了。我记得那年夏天。本来每一年夏天呢，我的姨妈在大连，我们家住在沈阳，我妈妈都是就是暑假的时候都把我和姐姐送到那个大连去避暑，每一年都去了3、4年，结果就是2年级回来，每次都是欢天喜地的去，欢天喜地回来，只有就是66年那一年欢天喜地去回来，我们家从上到下，我们家那小楼里那大字报就是从顶上挂到底下。
那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城市？
在沈阳啊。
在
沈阳军区啊。所以我父亲是全国就是66年文化大革命就第一批被揪出来的，也幸好是第一批被揪出来，如果要是67年68年才被揪出来，那搞不好就被打死了。对，因为66年被揪出来的时候，因为揪出来特别早，所以呢就一下子就进了劳改农场了。进了劳改农场呢，因为远离城市反而到比较安全一点，就是虽然劳改农场就是捡大粪淘大粪嘛，就是说还没有被揪着打的那种就被打死了，那种文化大革命被打死多少作家呀，多少作家受不了侮辱就自杀了，对吧？本来我是学校的班长，就一下子老师就把前头给我搁个小板凳让我站到上，他全班同学逗我，然后就让我跟家庭断绝关系啊什么的。我才7、8岁，真是什么都不懂，就吓傻了这样的。老师就每一天就让我写批判我爸爸的文章，批判我爷爷的文章。我爷爷是个大军阀，然后我也不会写，都不会写几个字儿，你知道2年级的小屁孩。然后回家我爸爸替我写，我就记住其中有一句，说我爷爷鱼肉人民。我还心想什么叫鱼肉人民，鱼和肉不是都是好吃的吗？我其实就是稀里糊涂的，就根本就不懂。我爸爸是一个反动作家，什么都是我爸爸替我写的，写最简单的字让我到学校念，但是实在受不了这种侮辱了，然后就退学了，就一直就不上学了，就逃学了，就一直待在家里。从小学2、3年级吧，一直到中学的3年级我才回到学校。这个期间呢，要说也有7、8年的时间了，5、6年、7、8年没上学，干啥呢？我就是特别感谢我爸爸有个私人图书馆，不咋识字儿的时候，就是乱七八糟什么都读，读的就是说没读书破万卷嘛，就是5000册是有了，肯定的。
非常奇怪的就是，你爸爸已经都被送到劳改农场了，家里边居然这个图书馆，私人图书馆还能够得到完整的保留。
对，因为就是王大明一开始的时候呢，第一批斗的时候吧，还没有那么掠夺，
没有
抄家，所以呢，对，没抄家，所以我爸爸呢，就是跟着红卫兵一起啊，那些造反派就把我们家那些图书那些书架子，因为都是带门嘛，就全部拿封条封上了，然后盖着红卫兵的章，就是所有的书柜全是那个大封条、大木头条封条封上的书箱。的书柜子也不知道有多少，那我家里没有人，就我一个人，那我没事干，在家就偷偷的把那个都起开了，打开了，然后拿了书读完了放进去再给封上。 因为上面盖着公章吧，就是也没人去抄了、
嗯、
所以就给我保留了一个图书馆，真的是一个私人图书馆来着。
那个时候那么小的年纪，你说认字还不是很多呢，你看的什么书你觉得印象最深？
不认识，就是稀里糊涂的读，读着读着读就慢慢认识了。所以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俄罗斯的东西，托尔斯泰的这个啊《战争与和平》啊。特别给我影响大的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穷人》呐，《罪与罚》呀，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那个时候我估计也是似懂非懂。
似懂非懂，我还问我记得有一次问我妈妈那个"稳"字我不认识。我妈说，妈，这叫啥字，不知道啥意思。我妈马上脸就拉了下来了，你看哪儿，从哪儿来的，曾经从哪儿学的，我说书上写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只知道什么叫亲戚，不知道什么叫稳。
嗯，那读这些在当时是禁书了哈，对你以后开始，我们说句开玩笑的话，舞文弄墨是不是有很大的好处？
肯定是奠定了我个人的这种人文的基础，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嗯、
对一种人文的理解和对人性的一种追求。因为你当你接触了像比如说穷人的罪与罚这样的东西，包括雨果的这种悲惨世界啊什么，肯定对于十八世纪的底层的穷人平民主义有一个理解，你会对痛苦的生命有一个理解，然后你会对这个美好的人性有一个向往。
可是
这
些故事，这些穷人，这些十八世纪的黑暗也好，底层也好，都不是在中国。你当时能够把这些故事都和你周围的生活和你自己面对的生活联系起来吗？
应该，因为他是，我认为人性的东西它是共通的。咱们就说到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东西，我对托斯托耶夫斯基就说情有独钟。他其实虽然他有点神经兮兮的啊，就是有一点这种很忧郁的这样的东西，但是你看他那个穷人写的，那么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全靠他跟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的一个之间的通信，两个人每天的通信来维持生命的力量。祖父辈的一个穷人和一个在别人家打工的一个小女孩，拎水洗衣服的一个小女孩，他们俩之间的通信完成了他的生命、
嗯、
就是这种东西他肯定会进入到你的生命里了。
那后来你在刚才说的到海政文工团当了一名军旅的作家之前就已经开始写东西了？
对呀、啊、对呀、啊，要不然我说我怎么是特招进去嘛？因为当知青的时候呢，三年一直在搞什么宣传队啊，一边劳动一边在田间地头写了不少东西，包括歌词、歌曲、话剧什么的，作唱、二人转什么都写，反正逮着什么写什么。
那样一个时代，真的是给不少人提供了机会，提供了平台。
对，因为记得我当时写的这个知青的歌曲，真的是在全中国很流行，大喇叭都放着。
哦，是什么歌？能不能给我们唱两句？
迎着时代灿烂的朝阳，革命的青年让我们放声唱。
听过。
我们革命的知识青年要在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成长，
真好听。
愿为人民耕耘博雨，开拓无际的四野八荒。哎呀，我都想不起来了，就
是
这样。你肯定听过，
肯定听过。
对，
这是你的作词。
我作词，我作曲，
曲也是你做的。
是
啊，
啊，因为我会拉手风琴，所以我作曲也有点基础。
确确实实又想起了当年的那种情景。
哎呦，这是说起来都四五十年都没有提的事儿了。
太亲切了，
对，三十年没提。
说句题外话，没想到你唱歌唱得这么好。
哦，谢谢，没跑调就不好意思。
非常非常好。那进了海政歌舞团之后，你就变成了一名专业的创作人员。
对，
像你说的还做编导。
对，对，
在那个期间，除了你在团里边的业务，你要完成他们给你规定的任务之外，是不是你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是啊，因为写歌词吧，它是一个其实你花不了那么长时间。但是我在部队给我一个好处呢，就是说，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就是给了我一个行万里路的机会。每一年都要下部队去体验生活。那我们创作组的一些作家呢，都年纪比我大，都有家，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往下走。那我呢，年轻也没有家，也没谈恋爱，一个人二十郎当岁儿，所以就是基本上回来待不了几天我就走了，下到东沙、南沙、西沙、新疆、西藏，哪儿都去，逮着呢申请下来钱我就走，拎起背包就走。肯定给我，也就是说让我在事业上比较开阔，就觉得呢光写歌词已经不能满足我内心的就是很多的需要了，就开始进入到文学作品创作。 比如说我写过一个小说叫《女儿楼》，也还蛮轰动的，写过一个更轰动的叫《另外的女人》。
我还记得有一个本叫什么《当雪花
飘落的时候》，
飘落的时候，
对，当雪花飘落的时候，对，我也是我自己的挚爱那个小说，对，
嗯，
差不多是我的第一篇小说。
这是几年里边写出了这几部小说？
七八年的时间吧。
七八年的时间，
对对，五六年七八年是我比较高产的时候。当雪花飘落的时候呢，是一个不长的小说，写的就是部队大院的一些小孩，因为当时有个珍宝岛战役，你记得吗？
1969年。
对，写的是一些部队的小孩当兵之后呢，就去珍宝岛战役。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大院就有一个小男孩参加珍宝岛战役呢，不是在珍宝岛，就是那个连长叫什么来着？叫刘琼，叫什么？李玉国，对，就是在他的部队，就是在珍宝岛上那个大雪的时候，不是躺了48个小时吗？他就冻掉了5个脚趾头。就是写这批人的故事，我们在一个大院怎么一块长大了，稀里糊涂的都没怎么上学，完就都去当兵了。那是我第一次学会跟别人握手，因为那些大哥哥去当兵的时候就像大人一样跟我们握手，我特别激动。我第一次懂的就是说人的握手是一种承诺，是我从小长得大的第一次握手，对我的生命里还是一个蛮深刻的印象。
嗯，一般的来说我们都认为握手是一种礼节，你当时的理解是一种承诺，好像一下就对他有一种更深刻的人。
对，有一种就是生命里的承诺，就是因为我们
就是一种送别，
送别，然后一种
可能就见不到的。
对，我们会保卫祖国，我们会战斗，
嗯，
我们会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都会记着，就是这样一种承诺就分别了。
嗯，
写的就是这些人的故事，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非常好。
说说我还有一些印象的那本小说，就是《女儿楼》。
哦，
当时写部队的女护士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当时是不是也是稍微多少有点禁忌的事情？
对，那个小说出来之后呢，也是比较就是比较引起大家的讨论，
嗯，
然后小说刚一出来呢，我也是比较幸运，正好呢就是胡梅，就是张艺谋他们那个班，电影学院那个班，就是导演班，
首届
刚毕业，
嗯，
刚毕业这几个导演大家都在选好作品，然后都想拍片儿，
嗯，
然后呢胡梅就把我给盯上了。然后我还记得呢，胡梅比我能白活，当时拍一电影制片人不通过，说这个是写的是女兵谈恋爱，这一点都不好好工作啊，当兵就是谈恋爱。然后胡梅呢就是比我能讲，我们记得我特别清楚，我们俩冲到那个八一厂的那个厂长那个办公室，还有书记，就跟他们讲为什么一定要拍这个片子，怎么怎么样啊，我们俩小丫头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厂长书记都说动了，就给我们投资拍了这个电影。我得了一个苏联的处女作奖，
嗯，
然后还得了一个法国什么电影节的奖，反正第一次冲出去吧。
那样的一个故事，我们现在翻过头来想哈，写的是一个在军队里边的护士，因为要受到各方面纪律的约束，虽然爱上了一个人，但是最后还是服从组织的这种要求，遵守军纪，没有去
对嫁给这个人，而嫁给了一个组织分配给他的男人。
所以这样的事情翻过头来是不是也是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真实的情况？
特真实，有特真实，
嗯，
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的那个部队野战部队里，我在那生活了差不多1个多月，就是跟那些女护士每天跟他们一起，然后就听他们很多故事。因为我在北京当兵还比较开放，我才知道呢，原来部队里的女兵是这样一种状况，对，
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
非常多的约束。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王海玲，你知道吗？就是也是个女作家，后来写了不少好作品，什么《金婚》呐，什么《中国式离婚》呐，《牵手》啊，都是她写的。她是在舟山长岛当兵，就是在海岛上，就更闭塞。他们就是说，那个女兵当到什么程度？她是当电话兵，一个星期不可以洗脚的。不要说洗澡了，连洗脚的时间都没有。你要是每天洗脚，就是被批判成资本主义了，人性已经被就是压抑成这种程度了。所以我当时是在北京军区的一个山地里的野战医院体验生活，我真是看到那些女兵啊，哎呀，黑黑的眼睛，红红的脸蛋啊，也没有过爱情的教育，哪懂啊，春心萌动一点就自己都给压下去，本性出来一点就必须得立刻给压下去，那不压下去就犯错误了。那里边那个女主角呢叫乔小雨，许晴的姐姐，许烨演的啊，演的不错，非常本分。
这部片子好像也被说成是在中国认真的来谈论女性，
对，反正就是说第一部就是西方认可的一种具有弗雷德意识的电影，这个是被评价出来的，
嗯，
所以我刚到墨尔本的时候，那一年呢正好就是赶到墨尔本的那个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国际电影节，
对，国际电影节，正好我的电影就在这上演，
嗯，
就蛮轰动的。
那就说说你来墨尔本，这是哪一年？
90年吧，90年。
我们看看你哈，
嗯，
在中国，一方面你有你的才华，一方面你也有你的机遇，一方面来说呢，你也抓住了这些机遇，而且充分发挥了你的才华。那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你怎么会决定离开了军队？
离开中国呢，就是因为我那个电影吧，叫《女儿楼》的那个翻译者呢，叫 Chris Berry。Chris Berry 呢，他不光是我电影的翻译者，他也是我的小说的翻译者。就是因为他当时在中国的时候，他是在中国翻译局工作，翻译了很多电影，什么《红高粱》啊，七七八八，就翻译了150多部，就翻译到我那个电影的时候，可能已经是第150部了。他翻译完，他就特别特别喜欢。当时翻译局给他一些小说让他翻译，然后他说我想申请翻译丁晓琪的小说。他说因为我特别喜欢，他说他的小说里有一种东方人很少见的幽默和机智，关键他说他特别真实。在当兵的时候，中间上了4年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嘛。上学的时候呢，我记得我的导师呢叫徐怀忠，就是写这个《无情的情人》的和《西线医师》的，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个作家，这个徐怀忠老师。他就跟我说小琪啊，那个我跟你说，其实写作没有什么诀窍，你就干干净净，就保持你自己的本色，用最简单的语言写出最真实的故事。我一辈子就记着他这句话。其实这个很真实的，用最简单的语言写出最真实的故事呢，其实真的是我从徐怀忠导师这儿得到的真谛。 Chris Berry 结束了中国的那 contract 之后呢，他就到墨尔本了传媒大学，在电影系当教授。他是做亚洲电影研究的，讲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电影。当时有一个最主要的课题呢，就是研究《女儿楼》，就是作为一个作品来讲一个学期。然后呢，他在这讲一个学期的过程当中呢，他需要我来帮他，我就是在他的戏里头当了一个访问学者，所以就来了。
嗯，
对，
访问学者我们知道这个概念呢，好像是一种短期的，
对，
学术性的，
对，
一种访问吧。
对，
那为什么后来你就一直留下来？
特好玩，虽然我在学校有帮学校拍一些片子啊什么的，我有一定的收入，但是呢我还不以养活自己吧，所以我还需要打工。那么需要打工呢，就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当时跟一个墨尔本的一个年轻律师叫 Steven， 我们俩 share 一个房子，在 Cotton 县。这个房子呢，那个房子呢我记得很清楚，120块钱好像，然后我没有能力交一个人60块钱，我说我交40块钱，我说这整个楼的卫生归我打扫。我后来有个小说叫《愤怒的水壶》，你知道吗？那个《愤怒的水壶》后来
Angry Cattle，
对 The Angry Cattle 得了这个 The Age 的年度小说一等奖，写的就是他。我跟他share房子，然后呢他交多的钱，我负责打扫卫生。他的女朋友呢，姐姐家里呢需要一个 cleaner， 因为我把我们自己的房子的卫生保持得很好，他的女朋友来做客的时候呢就说，哎，我姐姐家也需要一个 cleaner， 你去帮他打扫卫生吧，说一个小时6块钱好像还是8块钱，反正你干完3个小时20块钱。那我也挺高兴的。在 North Melbourne， 这个女人叫 Helen，他是一个文学编辑。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呢，他就坐在那个厨房的那个桌子旁边。当时有个澳洲的很著名的作家叫 Dorothy， 一个女作家，一个老太太，哎呦很有风度。然后我去的时候呢，他就跟 Dorothy 介绍说的，这是我们家的 cleaner 叫 Barbara。 然后他说 Barbara 这是 Australia 的非常很著名女作家，她叫 Dorothy。 我当时心想，什么女作家呀，我也是我就没说话。第二次我去的时候呢，我就把我在美国发的一个小说吧，叫 Indica， 写的是什么呢？写的就是当年我回访我插队的地方，见到的一个买卖童养媳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翻译成英文了？
翻译成英文叫 Indica， 在美国发表的，在美国 Antlook 出版社出版的。然后我就把那个小说呢，打扫的时候我就放他的桌子上了，给人家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插上小花，然后我就拿走20块钱。我刚到回到我住的这个 Carlton 的地方呢，电话铃就响了。 Helen 就是已经激动的不行了，就已经泣不成声了。他说 Barbara， 他说这个小说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一部小说，我马上就把它推荐给我们的主编 Bruce， 他是 Australia Short Story 的主编。Australia Short Story 就是 Australia 等于澳洲的人民文学了，就是澳洲的 number one 的。
但是你的小说已经在美国出版了。
对，但是只有美国的，美国只买了美国的版权，所以并没有可以卖澳洲的版权。所以呢，我就跟马上跟美国出版社联系了一下，说哦，没有，他们没有 cover Australia 的这个版权。
他怎么知道这个 Helen 怎么知道这个是你写的小说？
那上头有我的名字啊，那有丁晓琪的名字，有我的照片啊。 那个已经发表的东西嘛。我很快啊，就是没有两三天我就收到 Bruce 的一个信，其实那个信我到现在还留着呢。他就是说 Barbara 这个是我近十年二十年我见到的最好的小说，我现在就把它放到我下一期的头版头条，然后希望你继续给我写东西。所以我后来的连着发表了三四篇东西在这个 Australia Short Story 上，可能就奠定了我在澳洲的文学之路吧。
嗯、
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回答你，就说你说我怎么就留到这儿了，我本来是个访问学者对吧、嗯、因为我这不是写小说吗，就是一个故事就连着一个故事。然后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华人团体，就是华人联合会呢，他们有一个主席呢姓杨，他呢就对他和他们联合会呢就决定呢办一个中华国际艺术节。这个 Helen 的有一个朋友呢给这个华联会呢当英文秘书，然后他就说呢，哎，我的朋友家有个 Kalina 是一个作家，他的书已经怎么怎么地了，然后呢就把我介绍给这个华联了，我就写了《天堂之门》，就为第一届中国艺术节写了《天堂之门》这个话剧，同时呢我也当了第一届第二届的中华国际艺术节的 Artist Director，
艺术总监。
对，艺术总监。
好，我们现在就来说说这个《天堂之门》。
嗯，《
天堂之门》24、25年前的事情了，你记得是吧、
嗯、对，
我印象里边呢这是写的是关于留学生怎么在这儿艰苦生活，怎么样寻工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故事。
对对对，就是差不多是个喜剧，但是是含着眼泪的笑的喜剧，
悲喜剧吧。
对对，
我们这么来说吧。
对，
按你刚才的介绍，你是作为访问学者来的，而且你已经有一定的收入，而且你是住在澳洲人的家里去给澳洲人去帮工。
对啊，
等等等等，你和真正的绝大多数的来澳大利亚身无分文，两个手提袋空空如也就来到澳洲打工的那些学生，七八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度过难关的学生是完全不一样。你怎么去了解他们？你怎么样来写他们的故
事？我也有朋友，我也看到了这一个群体，这些人是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有勇气，渴望让自己的生命不同于自己的父辈。到现在我也说，就是这一批人太了不起了，他们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他们这批人其实不仅仅是在澳大利亚，就在那个时代，这一批人遍布了全世界几十万，非常特殊的一批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看现在来的中国人，他们不一样，他们都太有钱了。我们那个时候来的人兜里两块钱，揣20块钱都算有钱的了。
那当时你认识了什么样的人，听到了什么样的故事，看到了什么样的故事，给了你这样的启发，你要想写一个东西专门就是写他们的生活？
太多太多了，这故事。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姓金，他当时呢我们认识了之后呢就听他讲故事，每天那个就大家都是笑着说，因为都没有家，大家都没有老婆，都没有孩子，都是一个人在这儿，经常凑在一块讲故事。他当时找到了一个我们特别羡慕的工作，就是所有的男的留学生里都简直羡慕他，羡慕的不得了，因为他可能一周能挣400-500，那在当时就是奇迹了。那一打开钱夹子，大家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他在羊毛厂扛羊毛，当时呢体检呢肋骨断了两根，已经钙化了，他不知道，压断了两根肋骨他都不知道。出国之前呢他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老师，非常乐观的一个人。这些生活呢，我个人吧，就是别人老提落差，我个人不这样理解。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人的经历嘛，该经历的就是你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都是自己的选择。
对，都是自己的选择、
嗯、
没有什么，你渴望自由你就要接受这种生活。
好，你接触了这样一个群体，你了解了他们的故事，你心里边是不是也是有很大的感动，然后你觉得才必须要把他们写出来？
这个很偶然，因为我接了这个工作呢，就是给这个艺术节当 artist director 需要写一个话剧呢。前面我住过的一个跟墨尔本大学同学卸房子吧，有五个马来西亚呀什么新加坡的小孩，就说要去塔斯马尼亚玩，去塔斯马尼亚玩了玩10天，需要500块钱，就是连船票吃住什么的都算上，一个人500块钱，我没有500块钱。那我就说上哪弄这500块钱呢？然后我就跟杨先生说，我就说那好，我写个戏，但是呢我需要500块钱的稿费
预支。
然后他就给了500块钱，人家也信我，我就去玩了，玩完10天回来，真是没有办法了，那就写吧。还好啊，就写出来了。
简单跟我们说说《天堂之门》和当时排练上演的情况。
嗯，《天堂之门》呢能够排练成功呢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就是虽然我写了剧本，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找哪儿找演员什么的，就在我记得那个新海潮报上登了一个小豆腐块，然后当时呢一个小豆腐块之后呢就找到了金逸、肖东刚、王梅梅、周越， 还找到了舞美，还叫陈记，还找到了音响，就是反正就这么几个人吧，大家
都是有专业背景，
这全没有一个不是专业的，都是专业的人，所以呢大家就凑到一块儿了，也没有钱，反正稀里糊涂的什么都往上上，也没有钱做布景啊，就到处捡一些盒子，刷上灰漆，吊得上特现代。然后飞机上是怎么做呢？弄了大四个车轱辘，吊到天上当那个秋千，所以一荡起来呢，就好像在天上飞一样，就是用这个轮胎做的，都全搬上舞台了，而且是在 Collins Street 演的，而且轰动。这几个演员真的是非常好，我非常感谢他们。对，
怎么个轰动？
嗯，怎么说呢，就是基本上每演完一场，基本上谢幕的时间要一个小时以上。
演了多少场？
在全澳大利亚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演了十八场吧，因为我们还到悉尼演出了六场。
主要的观众都是？
主要的观众是大陆，像我们这样背景的人，当然也有一些南洋的华人，也有少部分的澳洲 English speaker，因为有 English subtitle 嘛，所以这个戏当时演完之后，在什么 The Age、Hero Song 都有消息，都说中国的一部话剧，而且还很专业的一部话剧，居然轰轰烈烈的就在 Collins Street 上演上了，蛮奇迹的。
简单说说故事梗概。
一共有五幕，五幕的其中三幕呢，一三五是有连贯性的，是写了一个群体，是喜剧；中间有另外两幕呢，是独立的故事。留学生为了身份呐、爱情啊、团圆呐、团聚啊，这种挣扎，一种比较人性，就是非常强烈的压制下的一种挣扎，灵魂上的一种挣扎。
过了二十几年了，翻过头来你在想这部戏，你觉得当时是一部很成功的戏？
不能说这个戏从戏剧的角度上说呢，从专业的角度上说，它肯定是有不足之处。但是呢，它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呢，写的是这批人的一个缩影。非常强烈的一个非常强烈非常真实的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应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就是能够这样集中的反映这一代人的非常真实的生活和他们的意志和他们的这种渴望，这个戏还是应该比较集中了，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戏。
那这么受欢迎，你说连谢幕都要将近一个小时，
每一次谢幕，
这个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前所未闻的哈。那是不是他这么受欢迎，也是因为观众主要都是这个描写的群体，而这个群体终于有了一个地方来替他们发声，替他们宣泄他们心中所有的压抑和感受。
怎么说呢，话剧这个东西吧，因为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跟徐晓中老师上过课，上徐晓中老师的课呢，就是从一种比较古典的话剧，像茶馆啊这样的，一下子跳到了接触西方现代话剧。当时徐晓宗老师他是中国的第一个人，应该是把西方的现代话剧带到中国的，特别是法国的。那么我就知道了，其实话剧它的最根本的魅力是在于你怎么把观众拉上台，你怎么能把观众的灵魂拉上台，你把观众的思想拉上台。你虽然在上头演，但是观众已经进入了你的 body， 你是在替观众演。这个理念呢给我启发很大，其实我整个都运用到的这个戏里头。我在整个这个创作话剧的过程，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这个理念是我根深蒂固的一个，就是不可改变的一个理念。
这个是你来澳洲之后这二十多年可以说是一开始就相当成功的一个作品了哈。
我没有想到成功不成功，就是别人老用机会或者成功这样的词儿，其实刘江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嗯，
就做了就是做了，好好把它做好就是了。
我们再说你另外一个作品，就是你刚才提到过的获得了 Age 报奖项的小说，很短的一篇小说、
The Angry Cattle，
愤怒的水壶。
对，
我们刚才说的天堂之门，虽然写的是在澳洲的华人，但是还是华人自己的事儿，观众主要也是华人，引起共鸣的也是这个华人群体，但是你那样一篇短篇小说为什么能够获得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的肯定，而且给予了你当年的这个报纸的最高的一个奖项，跟大家说说，写的是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吗？
对对，其实是一种边缘文化，不仅是两种语言，我是用两种语言和两种性别，男性和女性，因为这个租这个房子里，这一个小楼里就我们两个人，对吧？他是男人，我是女人，说两种 language，英文和中文，然后呢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性格，他是一个律师，什么事儿就是得。说咖啡，说喝咖啡，他说十一个豆，你给他磨十个豆，他都能喝出来少一个豆，就是这样，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一个完全艺术型的人，
让人想起了豌豆公主。
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嗯，
其实我们俩非常好，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当时还在城里上一个课，那个学习一个英文的那个学习班，短训班。他在城里当律师，他还经常只要有机会，他就骑着摩托上班，他就带着我，还为我买了一个帽子，把我带到学校去。但是后来我们俩就打得天翻地覆，就是因为文化冲突，就是因为他的一个水壶引起的故事。
嗯，
因为他有一个花了399块钱买的一个水壶，
是一个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特亮、
嗯、
就是说呢，那我们俩设厨房，我肯定要用他的水壶，那时候没有电水壶，这是放在煤气上烧的水壶。每一次他又回来呢，他就说的，你用了我的水壶要擦干净，那我尽量给他擦干净。那水壶用了没喝完就放在那儿嘛，谁成天老擦的？那我就在想，是水壶为人服务，还是人为水壶活着，就是两种生活理念。他有一天回来，他说，你用用我的水壶了？我说没用。他说你用了？我说没用。他说你的 fingerprinter 在这上，你有手印在这上，你没有擦干净。我就骂人了，我说如果你要是觉得这水壶是你的，比你情人还重要，那你就拿根绳把它吊到房梁上，你不要放到厨房里，你去搬到睡房，你搂着它睡觉好了。所以就为这件事，我们俩就打得天翻地覆，最初的一场战争。
后来怎么解决的？
后来呢，就是没有解决，后来就演绎成了更严重的一场战争，就是说这个两个民族的文化哈、啊、剧烈的冲突。因为我们有三个睡房，我们又招了一个小男孩，是个意大利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当时刚上大学，哎呦，好漂亮的一个男孩子，非常善良。然后呢，这个 Stephen 的这个律师呢，他还有几个酒杯放到这个厨房里。然后有一天呢，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小男孩叫 Andrew， 他就用了他的酒杯，不小心就打碎了一个。打碎了一个呢，他就成天逼着人家陪他。我就说 Stephen， 他一个大学生，他打碎了一个杯子就打碎了一个吧，又怎么样呢？大家在一起住着，你非得让人陪，他就非得跟人说，我这个酒杯是在 David John 买的，你要在那给我买一样的还我。结果这孩子呢，就到 David John 去讲同样的酒杯，找同样的酒杯呢，一买就必须要买四个，人家不卖一个，虽然他打碎了一个，但是必须要买就得买四个。所以这个孩子就没有办法，那么穷的，本来就是领政府救济的一个大学生，花了也不知道多少钱，我都忘了，大概几十块钱吧，四五十块钱，买了四个酒杯回来给他。这件事让我简直愤怒无比。我就觉得西方人都是表面的文明啊什么的，这种 gentle 啊，为什么这么不善解人意，为什么这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其实时间长了，我现在理解，我这样理解也是不对的，这个他就是一个文化的差距，
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
他们自己的文化就是你摔了东西你就得赔，
对，他们打碎了别人的杯子也会，
对，他也会去赔别人，他也会去赔别人。我当时就反正我不理解，我就特别生气，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会这样，所以我就特生气，我就做了饭不给斯蒂芬吃，我就给这个小孩吃。然后我当时记得我演天堂之门的时候，首场的时候，我谁都给谁票，我包括 Steven 的女朋友我都请去了，我就是不请他，把他晾到一边。然后他就哎呦伤心的呀，痛苦无比啊，他就给我写了那么长一封信，他就说，爸爸，我们不能在一起住了，我们分开吧。
然后你们就分手了。
我们就分手了。我搬到别的地方去之后呢，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共同卸房子卸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一年多，其实很深的友谊，成天打架，但是也挺好玩的，也经常打完就好，反正又在一块儿吃饭呢，什么又讲笑话呀，他失恋了他也给我讲啊，痛不欲生他也告诉我，我的英文当时也不好，他还老用特难的英文，就是那英文我也听不懂，就他也翻字典告诉我。我走了以后搬到别的地方去呢，他又找了一个新的女朋友，还带新的女朋友到我们家来来做客呀什么的，挺有意思的。
嗯，那后来你写了这篇小说，我相信他如果看到
他肯定看了，我送给
他
了，
他就一定知道你是在描写的你和他之间的这样的冲突。他后来对这样的小说有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我肯定把这篇小说给他了，肯定把这篇小说，就算是我不给他，他女朋友的姐姐也会给他，因为他女朋友的姐姐成为我的编辑了。
嗯，
你知道吗？就这个很好玩。
嗯，那翻过头来
啊，
说起这话也是20年前的事情了
啊，25、26年，
25、26年了。翻过头来看，你现在觉得你刚才提了一句，其实当时你那么想也是不对的，是不是？过了这20多年在澳洲的生活，你对于澳洲人、对于西方人的这种文化价值观、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的文化习惯都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这是肯定的。
你如果现在再碰到这样的事情，你会觉得？
我会觉得，就是说人家摔我的东西我不会去让人赔，但是如果一个西方人我摔了他的东西我会去赔， 我会去陪给他，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
嗯、
我们要尊重他的文化。
所以很多的时候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你觉得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这种不了解不理解造成的误会，
对，
才形成的这样的。
其实我特烦吧，就是中国人嘛，在外头动不动就啥就跟种族歧视连上。我就是说老实话，可能有白人主义，但是我没碰到过。但因为我觉得我接触的西人够多的了、啊、
所以包括像你那个朋友 Helen， 你不管你在他家的身份是怎么样在变化，从当清洁工到后来他知道了你是一个作家而且写过这么精彩的作品，他对你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尊重。
没变过，就是很好，我很舒服，也可能是我比较麻木，我也没有想过这些事儿，反正就是都挺好的，就是一直就是特别好。
我们再来说说你自己的故事哈。
嗯，
你一直是作家，而且像你刚才做的这么多介绍，在澳洲这么多年也都写了很多很精彩的作品。后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型做生意，变成了一个女商人？
做生意因为我就跟我老公在一起嘛，我也是觉得不喜欢穷，喜欢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作为自由自在的人，你就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呢，他当时做生意呢也需要帮手，但是我一直跟他说，我最终的理想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
重操旧业，
重操旧业，一定要在舞台上工作。我太热爱舞台了、
嗯、
实在是太热爱舞台了。
那你这么多年做生意在商海里边打拼，是不是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认识也都更加丰富了，实际上为你以后实现你的理想也都打了更好基础。
对，其实呢，对，其实是这样的，你当一个做文化工作的人吧，你出名太容易了，可是你当一个做生意的人呢，我非常感激这一段在我的生命里有这么，虽说好像长了一点，但是我非常感谢这一段生命，就是因为做生意上它没有一丝一毫的假的东西，它没有一丝一毫的别人会吹你捧你，它太现实了，太现实了，你赔了就是赔了，破产了就是破，没有人能救你。
你刚才说做生意没有一点假的东西，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理解哈，因为我没有做过生意，我不知道这里边的奥妙、
嗯、
但是很多做生意的朋友跟我说，你不能够去做生意，因为这里边水太深太浑，有很多的欺骗，很多的互相的陷害，甚至是很亲近的朋友因为生意最后也都反目成仇。
肯定有，但是我没有，我跟谁都挺好的，也可能有人伤害我了，或者我也不知道，或者我觉得过去了以后也可以理解，都是人嘛。碰到一些去维护个人利益的，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生意嘛，它就是个利益，因为利益是你的公司的生死存亡的现实，你必须要去面对它。
对别人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就能够将心比心理解了哈、
啊。
那我们现在说另外一个问题，
嗯。
你刚才说不喜欢穷，你希望能够有钱来换取一种自由。
对，
我非常赞同。但是我们再来看看，好像是孔子说说这个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好像是说呢，这个文人君子呢，他和这个钱之间呢是有一定的距离。那你也是个文人，你对于在经商的这个过程当中，同时还能保持你的文人的本性，同时保持你将来还要再重操旧业重上舞台的这种理想，这之间怎么样来掌握一个
平衡？我觉得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我觉得托尔斯泰如果他不是一个大的农场主，他不把自己的家园经营的那么成功，他是不可能是一个那么伟大的作家
的。但是他
的
农场并不是他自己创办，但
是
而是祖上经营。
他不是，但是他也经营的不错，他是个很有钱的人。所以我从来不觉得钱和这个东西它是有冲突的东西。恰恰相反，我觉得人越有钱，或者这个民族越有钱，越需要高尚的文化和艺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号称是文化艺术之星的人，很多的时候都是用钱来炒作出。
你说的对，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又要重操旧业，因为我看到中国的人越来越有钱了，包括我们出来的新的移民啊，他们当然在中国有很大的成就了，是吧？但是你怎么能在这个世界里跟主流社会能平分尊严？这是我考虑的一个问题。
是平分尊严还是说
共享尊严？
共享、嗯、
怎么能共享尊严？只有靠你的文化艺术，你只有在这个文化的世界里你能习习放光，你有光彩，你才能够共享尊严。
共享尊严的前提，一方面是像你说的似的，你要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引起别人的尊重，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对人家的艺术，对人家的文化也要有一种愿望去了解，
对啊，
去尊重。
对，
接下来就跟我们说说你未来打算怎么做，怎么样来重操旧业力。
特喜欢你问这个问题。我非常有幸呢，在去年呢，这个导演叫严雪，我们就碰到了。碰到了以后呢，我们俩经过磋商呢，成立了剧院，叫一棵树剧院。现在的打算呢，不是想就是排个戏演一场就散了，不是这样一个，而是想在现在这个华人的群体的头呢，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剧团，不停地演下去。我们演自己写的戏，演西方的经典戏，演中国的经典话剧。
我听说你们第一个打算就是要重新排演《天堂之门》，
对，
25年前的这部反映留学生生活的话剧，是吧？我心里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
啊，
你刚才也说了，现在来的留学生和以前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来的留学生他们如何有钱？现在来的移民他们如何有钱？
嗯，
那如果年轻的演员都是现在新来的留学生，他们对25年前留学生那种困苦是不是能够理解，是不是了解，是不是能够从他们表演当中很准确的把握和反映出来，我心里是个疑问。再有我们的观众，我相信主流的观众群体还会是华人，而现在的华人社区的构成已经大大的变化，像你刚才说，太多太多的人都是后来来到澳洲，他们都是在有了非常富裕的条件下来到澳洲的，他们再去看那样的戏，他们还能不能够像当年的观众一样，你们谢幕一个小时都不让你们下台，还会有那么高的热情，那么深刻的理解和反应吗？
对，其实你提的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点，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就是说人性的东西是共通的。我当时写《天堂之门》的时候，只是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真实的东西。这个重新写的《天堂之门》呢，其实是这批人穿越了25年、30年的这个历程之后的一个新的故事。我个人认为呢，你的作品如果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人性的作品，不论是谁，不论你是在中国发了25年的财，还是你在澳洲度过了25年的打工岁月，当人们穿越了这一个生命的隧道之后，人最终追求的肯定都是那个人性的东西。
那也就是说你这一次并不完全是按照25年前的版本来拍这个戏，已经
是
改过，
基本上，但是我就是还叫这个名字，写的还是这批人，所以我还非常情有独钟的叫这个天堂之门，但是整个剧本基本上都有变化。
特别期待哈，看到这部戏。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在墨尔本定居的原来来自中国大陆的女作家丁晓琪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故事，谢谢你。
谢谢刘江。